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9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我们将带您走进哥伦比亚大学，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斯里兰卡与一家中国公司签署了一笔以11亿美元出售一个深水港大部分股权以减少债务的有争议协议，并且说已经解决了有关中国会把这个港口用于军事目的的担心。这个项目在斯里兰卡受到了坚决的反对。斯里兰卡的批评人士警告说，把港口的大部分股权交给中国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与此同时，邻国印度也十分担心中国在他家门口的印度洋掌握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斯里兰卡政府说，根据协议的内容，斯里兰卡海军将负责该港口的安全事务，不允许任何国家的海军将港口作为军事基地使用。澳大利亚有关当局正在调查一起可能的战争犯罪。澳大利亚空军的一名特种兵被指在2011年4月在阿富汗对一个库房进行的突击行动中打死了一名阿富汗商人。根据澳大利亚军方的说法，被打死的是塔利班的高级成员，他试图逃跑并且掏出一把手枪，随后被特种部队的队员击毙。不过死者的一个朋友说，他目睹了枪击事件，这名阿富汗商人身上没有武器，他也没有试图逃走。澳大利亚当局正在对包括这起枪击事件在内的一系列特种部队开枪造成死亡的事件进行仔细调查。另外一起案件是关于特种部队成员涉嫌非法处决一名战俘。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今年7月是美国信息自由法案颁布50周年，这个立案最初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概念，就是承诺让政府成为一个透明的政府。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关于有一些报道中提到的福耀集团内部的文化冲突和安全隐患的问题，
那些东西呢，应该说是更贴切的讲是道听途说的，有的报纸上抄过来的。我做玻璃生意，人家是做工会生意，大家都在推销，这是也是正常的不正常的事情。你美国人有需要跟中国买，你最合算，你才会这样买啊。你有需求不向中国买，又不要向日本买，又不要向韩国买，还不是一样的。
感谢曹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
美国信息自由法案颁布50周年，政府的透明度还有待大大提高。石油投资减少可能会引起能源短缺，汽油价格可能还会上涨。美国的少男少女越来越喜爱足球运动，目前的足球强国要小心了。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今年7月是美国信息自由法案颁布50周年，这个议案的目的是要让政府成为一个透明的政府，人人都有权利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官方档案，除了9种涉及隐私和国家安全的情况，其他的档案都可以公开。这项法案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尤其的珍贵，维护了公众对政府的知情权。
新闻工作者认为信息自由法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
I know from firsthand experience.
我从直接经验中知道，我能够成功的从各种政府机构获取文件，揭露恶行、浪费、欺诈和滥权等等。
Waste, fraud, abuse.
利奥波德通过 Skype 告诉我们，是他提出要求有关部门公布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的行动，促使国务院去年公布了数以千计的克林顿的电邮。
国务院将在网上公开前国务卿克林顿电邮账户里大约1000页的电邮。
这些公开的电邮显示，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了私人的电邮服务器。
I felt that these emails would provide the public.
我觉得这些电邮让公众有机会看到克林顿在国务卿任上的表现如何，可以从他担任国务卿的表现知道他如果当选总统以后的表现。 不幸的是，我让公众了解情况的努力，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一个情况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个情况是克林顿使用了这个服务器，并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
在信息自由法施行的50年期间，出现了一种趋势，政府机构却更加注意保密，因要求被拒而提出的法律官司数量增加了。
What the data that we have shows is that over the course of
根据我们在过去10年间公布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由政府提供的豁免次数所显示的隐蔽性、被拒要求的数量都在稳定的增加。
亚当·马歇尔的工作就是处理与信息自由法相关的法律诉讼。他说，美国在兑现政府透明承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题是在实践中，你要是置身于联邦官僚机构，你要想撬动信息，其难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马歇尔对新闻工作者和公民社会组织将会继续推动改进抱乐观态度。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和公民社会团体对信息自由法有着坚定的承诺，即使这一进程进展缓慢，令人沮丧，但是他们在努力争取好的变化方面所投入的能量和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尝试和工作方面做出的奉献是如此之大，让我认识到实际上希望还是很大的。
50年来，信息自由法一直是新闻工作者告知公众和纠责政府的一个重要工具。国际能源机构警告说，全球减少石油投资可能会引起能源短缺。专家说，即使今后几年里每个开车的人都买混合动力型的汽车，我们使用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量还是会上升。所以提醒开车的人，今后汽油价格还是会上升。
电力投资超过石油和天然气投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福克斯商业网评论员、能源报告一书的作者菲尔·弗林说，这种情况虽然可能刺激人们发展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代替品，但是现在情况尚不成熟。
即使今后几年每个开车的人都买一台混合动力型汽车，现实是我们还是需要使用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今后10到15年内，石油需求只会更高。
虽然再生能源增长迅速，国际能源机构说，化石燃料仍然在全球能源需求中占比超过80%。这种情况长期看来是会变化的，但是弗林认为，石油供应减少和发展中国家对廉价石油需求上涨，将会导致油价短期上涨。
我认为到今年年底，油价会轻松的超过每桶60美元，如果条件合适，油价或许会更高。
这些情况目前远不理想，尽管欧佩克把石油生产减少了每天180万桶，但油价今年还是下降了20%。
这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世界经济究竟是在增长还是在下降？
分析师们的看法是，全球需求疲软可能会让一部分石油投资暂时搁置起来。
我认为不会的，尤其是看北美地区的产量和北美地区的出口，特别是美国，我认为原油无论是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或者布伦特原油都不会突破45到55美元一桶的价格区间，所以这会使能源股票锁定在一定的范围。
弗林说，这将是个错误。
我们需要回到几年前，回到200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时候，那时候油价是146美元一桶，经济在全速增长，我们都有些跟不上了。
弗林说，那种情况还会发生，一旦发生，他说许多石油公司将会错失复苏机遇，他认为这个复苏可能不远了。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如果获得主办权，那将是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来主办足球界最有声望的国际赛事。在美国女足的激励下，美国的少男少女越来越喜爱足球运动了。目前的足球强国要小心了。
美国的竞技场上到处都是年轻的足球运动参与者。自从美国1994年首次主办了足球世界杯比赛以来，足球运动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很多男女青少年都参加足球队，有些人希望未来能成为专业球手， 来自维吉尼亚的12岁男孩迪米兹，7岁就开始踢足球了。
I like soccer because
我喜欢足球，因为我觉得足球赛很好看，速度比别的运动都快。
这些孩子都喜欢这项运动。记者问其中一个：“你认为5年后会怎样？”
还会再踢足球。
教练麦克丹普西对孩子们的表现十分满意。
总的来说，现在少年足球势头不错，从来没有这么火过。我觉得跟10年前相比，目前美国有很多优秀的选手了。
美国国家足球男队从来没有拿过世界杯。事实上，从1950年到1990年间，美国男足就从未通过资格赛。不过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队进步迅速。丹普西教练认为，主要是因为青少年对足球越来越感兴趣。
总的来说，足球的状态在美国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开发运动员，也采取了许多适当的举措。
这样就能产生一个冠军队吗？
技术上我们仍然落后，但我们每年都在发展提高，并效仿很多欧洲典范。
联赛经理马克·罗凯认为，这些男孩子长大后可能会进入职业足球队。
我认为我们将会取得更多的成就，这个俱乐部的球队在壮大，美国足球队已经开始壮大，我认为很有前途。
迪尼兹相信总有一天美国男队会成为世界冠军，
可能几十年也可能几年，我们不知道，因为年轻人不断出现，今后2年有可能出现一支强大的团队，然后出现一支较弱的团队，要看情况。
怎么做才能拿冠军呢？
多练习，加强个人技术训练。
亚马和他的朋友们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一直在赢球，他们在最近的一次锦标赛中赢得冠军。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虚拟技术走进校园，让你的孩子爱上课堂。集体早操传到了美国，不再是亚洲公司的专利，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过去12个月来，欧洲有35名儿童因为麻疹而夭折。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悲剧。疫苗本来是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的。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爆发了麻疹，有20多人被送进了医院。尽管如此，一些发达国家的家长仍然相信麻疹疫苗会引起自闭症这种错误的说法，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
一种疫苗终止了天花，另一种疫苗有望终止小儿麻痹症。疫苗可以预防流感、肝炎、肝癌、宫颈癌、宫腔癌和阴茎癌，拯救了无数的生命，并防止了巨大的痛苦。科研人员如今正在努力研制防治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疫苗。
免疫和疫苗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力的公共卫生工具。
然而，防止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疫苗，而且也是人们现今所有的效力最佳的疫苗之一，却遇到了许多家长的反对。这是因为有一项研究号称发现这个疫苗与自闭症有关联。
我们不想让任何人把疫苗强加给我们的孩子。作为家长，想不想接种疫苗是我们的事情。
在美国，疫苗成了家长权利问题。
在德克萨斯州，我们现在有50000名儿童的家长决定不给他们接种疫苗。
医生们坚决相信接种疫苗有好处。霍普斯科特医生5年前失去了一个女儿，她死于肺炎球菌性脑膜炎，而那时还没有相应的疫苗。
为了能有机会给我的孩子接种疫苗，拯救他的性命，就算是付出$100,000，再加上我的右胳膊，我也在所不惜。可我当时没有那样的机会，我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人要选择不保护自己的孩子。
医生、卫生官员和其他专业人士想知道如何才能说服家长认同疫苗有利于孩子的健康。
我认为对待那些反对疫苗的人士的方式是尊重他们的观点，不要贬低他们，不要批评他们，但是要基于扎实的证据，试着向他们解释，从风险和收益的比例来看，为什么给你的孩子接种疫苗是非常明显，而且非常非常一边倒的利大于弊。
自闭症专家安妮特·艾斯特在西雅图时报发表观点文章说，卫生专业人员急需发现途径，走出僵局，并且在反对免疫的人士和医疗界之间重新找到相互联系。美国医学会有计划要继续增强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理解和信心。一些欧洲国家硬性规定必须接种预防麻疹和其他疾病的疫苗。
好莱坞电影特效可以创造超级英雄，也能带你穿越时空进入遥远的星系。这些技术正在逐步的走进教室，让科学教育变成视觉的旅程，不仅能带学生进入细胞的内部，还能到达太阳系中最深远的太空。
它就像做起重机，能把水里的东西都拽出来。
借助一副虚拟现实眼镜，马加弗劳尔斯和舍尔比布坎南就参观了一个自然保护中心。
我想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说蛇和乌龟，因为我平时没怎么见过蛇，你可以看到周围，看到整个环境，简直棒极了，就像在现场听他们两个说话。
这种专用设置叫做胜利虚拟现实系统。
美国学生没有达到科学和教育的标准，所以我们认为虚拟现实是更好的教育学生，让他们进入主题的好办法。学生们再也不抢着第一个排队吃午餐、去健身或者课间休息了。我们发现学生们一旦可以戴 VR 眼镜用虚拟现实学习，他们就更愿意学习了。
格拉布斯指出，有研究结果显示，使用虚拟现实的学生能更好地记住他们所学的东西。
一旦孩子们融入学习并渴望学习后，他们就会学到更多信息，掌握更牢。这对学生来说有道理，对我们来说也有道理。
格拉布斯还说，虚拟现实在某种情况下还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孩子们看来真的喜欢它。
然后是有卡通的房间，我觉得这些真的很棒，你可以进到不同的房间，不用总是在一个地方看一个场景。
这种胜利虚拟现实系统在亚洲、加拿大以及加勒比等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教室，下个月就要开始在美国的学校中使用了。
2017年的8月21号，美国的很多地区都能够目睹一个罕见的天文奇观——日全食。虽然月球出现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情形时有发生，不过日全食只有偶然才能看到，而且只有在地球一部分的地方能够有幸目睹。
既然月球每天绕地球一周，为什么日食这么罕见呢？
The moon doesn't actually orbit in the...
月球环绕地球的轨道和地球环绕太阳的轨道其实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实际上略有倾斜，大约是5度。这意味着月亮投下影子时，有的时候略微在地球之上，有的时候略微在地球之下，而时不时又会正好吻合。月影投在地球上，让我们看到日偏食，有时是日全食。
Giving us a partial and sometimes a total solar eclipse.
月球只覆盖整个天空的大约 0.5 度，所以月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本影，在本影投到的地方可见日全食，一个是本影四周的半影，在半影投到的地方可见日偏食。这次的本影将有大约112公里宽，以每小时大约240公里的速度穿过美国，让人们有2到7分钟的观察时间。科研人员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将有一次难得的机会来研究地球的恒星太阳的日冕，这是由离子体构成的光环。
它并不是很亮，所以我们通常看不到，但是在日全食期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而且这也是各种活动、磁场爆炸发生的时刻。日冕出奇的炙热，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所以我们想明白太阳上发生的所有这些活动，因为太阳当然影响着我们地球上的人，影响着太阳系的所有行星。
北美、中美以及南美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至少看到日偏食。观察日食最安全的方式是使用特殊的安全眼镜，多深的墨镜也不安全。另一个方式是用硬纸盒制作一个简易针孔相机，在纸盒的一面挖出两个窗口，在相对的另一面挖一个更大些的窗口，用铝箔盖上一个小窗口，在铝箔中间扎一个针孔，用白纸盖住另一边的大窗口，让太阳直接照射针孔，
从另一个小窗口向河内看去。如果赶上碧空无云，那将有一场美妙的视觉震撼。
在一些亚洲国家，开工前的第一件事是集体做早操，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不过现在早操也传到了美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数百名建筑工人集体做下蹲运动，可能在东亚一些地方并不罕见，但是在美国的中西部呢？
A few years ago, in certain markets in the country,
几年前在美国的一些地方，让公司员工做操，曾经遭到过很多嘲笑和怀疑。现在它已经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了。
莫腾森建筑公司20年前就开始让员工每天做伸展运动。马凯特大学体育训练项目主任克里斯·盖瑟说：“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It gets them to flip their mind frame from.”
做运动可以让工人的思维状态从家庭事务和生活琐事转移到工作场所和团队合作上来，
这也有利于安全施工。在密尔沃基的这个施工场地，工人们要操作重型设备，并为新体育场安装屋顶。早操让他们的身心都准备好进行接下来有潜在危险的工作。
在任何的建筑工地，你都得精神集中，因为事情会不断的发生变化，你的脑袋不断的转动，注意周围的情况，因为你不清楚会发生什么。
在一片蓝天下集体做运动的这些好处，也许会启发美国的其他公司，让员工的一天从早操开始。
节目最后，情侣档乐队 Flora Cash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他们的巡演做宣传，请听他们演唱的歌曲 The Bad Boys。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You're not baby with the bad boys. You're not baby with the bad boys. You're not baby with the bad boys. They don't even knowYou're not baby, it's a long way. You're not baby to the top, hey. You're not baby with the bad boys, they don't even know.
You're not baby with the bad boys. You're not baby with the bad boys. You're not baby with the bad boys, they don't even know. You're not baby, it's a long way. You're not baby to the top, hey.The bad boys, they don't even know.
今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了。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具声望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毕业于该校。除此之外，人们所熟知的胡适、陶行知、梁实秋等许多知名的中国校友也曾就读于此。而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是，是其坚守了200多年的核心课程设计，这也是哥大成为了世界一流学府的原因之一。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海天、海伦从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带来的报道。
你想你读书读了十几年，你需要一点时间来寻找一下你自己，确定一下你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东西，然后再去继续进行高等教育，这个挺重要。
吴润东是哥伦比亚大学大二的学生，申请留学前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参加志愿者项目，而这一年的间隔期也让他有了充足的时间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经过各方面的了解，他选择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价值观和文化是他所喜欢和认同的。
包括我们学校就有，就是那个 diversity， 就是学生多样性的吧。我们的那种有色人种，可能我昨天查了一下，比率占到52%。
做了功课。
对，占到百分之五十二。对，有色人种的话，就除了白人以外，白人可能就30%多。我觉得这个就挺重要的，因为受教育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嘛。
哥伦比亚大学是常春藤盟校之一。
这个我觉得常春藤之所以是常春藤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核心课程持续了200多年，然后他们那个核心价值观一直都在，就是基于以前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那些哲学家。
这些学校的核心课程包括了西方哲学、古典文学、现代史等等。这里的学生不管入学后选择任何专业，都需要在本科一二年级期间完成学校精心设计的核心必修课程。
所以这些核心课程，反而我自己也上过，而且我现在还在上。我觉得对一个人的塑造他全面的一个价值观很重要，因为有的学校可以培养你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很厉害的商人，或者说很知名的某个行业的顶尖人士，但他不一定能给你一个健全的三观。
吴润东认为，这些核心课程能将学生塑造成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一个更好的赚钱机器。
你毕竟你想你在西方国家学习，你不应该仅仅学到他的技能，你更应该学到他们为什么。就是人类为什么要学习。
哥伦比亚大学秉持着全人教育的理念，强调对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塑造，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重视人文精神教育，培养有独立精神的学生。
我觉得不仅仅哥大吧，甚至大部分美国大学应该都是希望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全人，然后去回报社会。
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曼哈顿的上西区哈德逊河畔。王诗晴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他说自己很喜欢纽约给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这样，然后纽约的话就是大城市，然后，所有的地方都，所有的事情好玩的，你想吃的东西、玩的东西都可以在纽约找到。然后，但是在这纽约这边就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见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爱说、比较爱打交道的人，有的时候可能就在饭店聊天，就咖啡馆聊天，就遇见各行各业的很有意思的人。
除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历史底蕴，正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让哥伦比亚大学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美国之音记者海天、海伦，纽约报道。
台湾富士康公司即将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设厂，受到了高度瞩目。在富士康之前，中国福耀玻璃在俄亥俄州的工厂已经开工，为当地创造就业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美中经济对话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卡拉在俄亥俄州专访了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讨论中国公司在美投资的现状。
曹先生，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关于有一些报道中提到的福耀集团内部的文化冲突和安全隐患的问题，我想听一听您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了，因为我是来参加特朗普召集的这神圣美国论坛。我觉得很奇怪，他是拆我的台还是拆美国总统的台，因此我就没有去回应，弄清楚了到底他在谁的台，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
所以您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他没有采访过我们公司任何高管，他是跑到外面去采访那些，或者是从报纸上抽的。他那些东西呢，应该说是更贴切的讲是道听途说的，有的报纸上抄过来的，确实历史上也发生过这些问题。从我2014年进入这个工厂开始朝拜开始的，到现在发生的事情，一个中国这么大的企业过来，3年时间发生那些问题，我认为倒是很正常的。至于工会的问题呢，我做玻璃生意，人家是做工会生意，大家都在推销，这是也是正常的，不正常的事情。你说中美文化有没有冲突？那是肯定的。首先美国人讲英语会讲俚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连我连英语都讲不清楚，不会讲，那是。而且我们中国派来的一部分管理干部，我们控制很严，就是主要是成本问题。
那说到成本问题，您曾经说过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是比美国要高的，您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应该是这样讲，这个表述上有问题。在制造成本这一块呢， 制造环境，美国没有优势，这个美国应该是中国的便宜。那从销售环节，它要加进物流成本、交易成本跟制度成本，那中国企业就没有竞争力。我提这个意见不是对中国不满，我们要提醒中国人要注意，就是怎么样保护好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那怎么样保护好竞争力呢？
就是因为从要素成本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又做的文章是很多，包括美国人对我们也有看法的，就是我们税啊、费啊收的比较高，这就是制度、交易制度成本的一个形成。第二个，我们物流成本比较高。
那接下来，对于富耀集团在美国的投资和发展，您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那我认为富耀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司，而且我们跟很多汽车企业有战略合作协议，有责任也有义务来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整个这个在美国投资是准备建这个一个完整的产业的供应链。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投20亿美金才可以。我现在才花了6年时间，才花掉我10个亿美金。后面的3到5年时间呢，因为我们总的这个20亿钱要计划4年时间花，还要再投10亿美金下来。
那我们再说到美国政府方面，我们知道川普他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是态度是比较严厉的。那么您认为川普的贸易政策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特朗普是一个总统，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讲话的时候不仅仅代表美国一部分人，还要代表另外一部分人。当然这么大的美国，肯定许多人当中一部分人是支持中美贸易，一部分人当然他也有他的看法。那总统的讲话一会儿这样讲一会儿那样讲，我认为这倒是正常的。那客观上我认为呢，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互补性是不可替代，任何全球任何国家都不可替代。为什么呢？中国有13亿人，这个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在虽然 GDP 排第二位，但是还是我们必须承认的，跟他们在技术上、科技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中国呢，13亿人，这个人种呢，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就除犹太人可以跟中国人去争这个事情，德国人、日本人以外呢，中国人也非常优秀，他勤劳、吃苦，那个不计较，很包容。第最关键的，他思辨的愿望很迫切，他很想摆脱他落后和贫穷的局面。他是通过很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去做了很多传统的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卖给你美国人。虽然现在卖给美国的中国是顺产，美国是逆产，但是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信息时代，货币这个体系呢是非常夸张。你如果美国没有需求，你自己会做会买到逆差为止嘛，就说明你美国人有需要。逆差跟顺差不应该影响到两国的贸易，因为你美国人有需要跟中国买，你最合算，你才会这样买啊。现在是货币时代，不是换货贸易的时代。如果是易货贸易的时代的话呢，那当然要考虑顺差逆差的问题，对不对？是这个问题。你有需求不向中国买，要不要向日本买？要不要向韩国买？还不是一样的。向韩国买、向日本买，对你美国因为故意啊，你不合算，才会向中国多买。
我们知道福耀在中国是有一个和人基金会，那么现在您把这个和人基金会迁到了美国，那么对于这个基金会，您今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想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不是说中美文化冲突吗？ 我了解到呢，美国很多有基金会，慈善基金会，这个作为企业来说，参与社区的各种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救济的工作的开展，它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责任。因此我们虽然说现在刚开始，我们也尝试着在这里成立这个基金会，融进美国的文化，尽量向美国文化靠拢。我奉行的是这样的政策，你在这里这个投资，就是在这里想赚一碗饭吃，你第一个你要首先要爱上这个国家，爱上这里的文化。那么你怎么样爱上呢？要学会去了解，而且呢去尊重它，应该承认它的存在的价值和优秀性。
今年和人的启动基金有多少？
我们今年掉了$100万给他，那么前两年呢，我们花了$700万捐给了戴顿大学。
我们知道振兴制造业一直是这个川普总统给选民的一个承诺，那您认为现在美国的制造业面临的问题都有哪些？
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美国提出来去工业化呢，是在70年代后期的事情。80年代里根总统的时候呢，更加强调去工业化。那这里去工业化做什么？就是做虚拟经济，就存在于整个劳动力和产业的转移问题。40年了，你转移出去40年，现在比如讲我把钱借给你了，虽然钱都借完了，但我又要向你拿回来，你说你一下子拿回来也不行嘛，有一个过程。从他的培养这个制造业的干部啊、人才啊各方面的，都需要有一段的时间。
那您在美国和美国的政客跟商人打交道，和您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认为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不同。据说有人说不同的话，是商人他本身自己的问题。像中国现在那么腐败，我在中国跟他们讲呢，反腐败把他这贪官抓起来是应该的，因为要同时把那些行贿受贿的人一起抓进来，是他培养了他。
那福耀在美国的公司内部会组织一些活动来促进中国员工和美国员工之间的互动吗？
那经常性的事情有，我们现在也强调在这里的中国人不多，我们这么大的企业才派100多人出来，我们计划要招3000人。
我们知道您这次来到美国是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中美企业家峰会，那么在参加完峰会之后，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更多的投资的机会？
因为历史可以证明，我40年以来只做汽车玻璃，我在汽车玻璃行业上面会进一步的去努力去投资。
其他产业会考虑吗？
不会考虑。
感谢曹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本期的英语盾将为您带来经典战例，详解美国陆军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在1991年东73战役中所发挥的作用。
坦尼·埃布拉姆斯坦克是美国第三代主战坦克，从1980年开始服役以来，历经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一直是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地面装甲作战的主要力量。该坦克以高度灵活机动见长，配有复合装甲和高科技电子设备，打击精准，抗爆性强，为美军专为现代多地形地面作战而设计，被称为全球最佳主战坦克之一。美军从冷战期间开始研制这款对抗前苏联重型坦克的新型坦克，开发型号从 M1、M1A1 进行到最新的 M1A2。由于冷战结束， M1 埃布拉姆斯坦克的作战实力一直没有得到实战方面的大规模展示，直到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 M1 埃布拉姆斯坦克才大放异彩。1991年2月26日，美军第二装甲骑兵团和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精锐机械化装甲旅在军事地图坐标为东73位置的伊拉克沙漠展开厮杀，双方坦克数量悬殊，但战役结果是美军坦克以零损失的代价击毁90辆伊拉克坦克，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M1 埃布拉姆斯坦克的威力开始获得世界军界的瞩目。本期专访这场东73战役的指挥官道格拉斯·麦格雷格，以他亲身经历回顾这场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场坦克大战的经典战例。他还对我们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如果当时伊拉克装甲旅集中攻击美军坦克的一个致命弱点，战局可能重写。1991年2月26日，麦格雷格率领美陆军第二装甲骑兵团的第二中队美洲狮中队向位于沙漠中的伊拉克防线进攻，他率领的18辆坦克面对的是伊拉克100多辆 T-72 主战坦克，严阵以待的伊拉克共和卫队，以及影响前进视线的沙尘暴。麦格雷格麾下的美军 M1A1 坦克射程超过2500米，而伊拉克的苏式坦克射程低于2000米，这意味着 M1 埃姆拉姆斯坦克可以在伊拉克坦克进入其射程之前就先开火，这在开阔的沙漠环境下给予美军绝对的优势。
我们做得很出色，但是请记住我们有很多的优势。首先，我们对燃料的使用非常小心，因为坦克的涡轮发动机不到八小时就会耗尽燃料储备。尽管这样，从生存角度和火力角度来说，我们的坦克发挥得非常出色。我们的战斗群有1100人，我带领两个连队冲在前面，我的后面是剩下的战斗群，有炮兵连和工兵们，大约800-900人的样子。我想老鹰连大约击毁了34辆坦克，其他连消灭了30到40辆坦克，我们有很多的火炮、火箭炮等也都参加了战斗，整个中队最终歼灭了敌人90辆坦克。这不是一个中队独有的成绩，这是一个1100人的战斗群面对2500人的伊拉克旅。
在这场战役中，麦格雷格没有请求炮火支援，事后被有些军事专家诟病，认为如果战局一旦不像实际那样顺利，它将造成本可以避免的战斗人员的伤亡，会负有指挥上的责任。
我在我们排列阵型的中间，老鹰连在我的右边，另外一个连幽灵连在我的左手。我们向前出发，我指挥老鹰连主攻，幽灵连助攻。我们对前方的情况一无所知，直到我们开到敌人的眼皮底下，我们马上进攻并摧毁了敌人。我们平常就是这样训练的，在已经看到敌人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训练停下来呼唤炮火的支援，我们的训练是前进运动攻击敌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当时前进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20到30英里，所以当时大批敌人就是在我们的运动中被消灭的。
麦格雷格分析了这场战役中伊拉克共和军陷入被动的最主要原因。
他们有个麻烦，他们面对的方向不对，他们炮孔瞄准的是大陆，他们是从科威特城出来的，而我们是从开阔的沙漠里冲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处在他们的西北方，而他们却冲在西南。结果就是当我们越过沙丘冲过来的时候，我的炮手马上指出来伊拉克坦克的炮管在这样转动，他们开始向我们发炮，但是在他们射完之前就已经被摧毁了，因为他们用的是手动坦克炮，也就是说他们坦克里的炮手是在用手摇炮塔，而我们的炮是电子瞄准的， 结果就是瞬间歼灭，把炮指向目标，测距、数值、输入弹道参数计算机，即时发射炮弹，目标坦克被摧毁。所以因为科技的原因和方向的原因，他们没有任何打赢的可能，他们完全看错了方向了。你记得我们是从一场沙漠风暴中杀出来的，他们没有想到我们是从西北方向的沙漠风暴中冲出来，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我们当时都觉得奇怪，我们以为他们知道我们会从哪个方向出来，结果他们不知道。
They didn't expect it at all. We were surprised. We thought they would probably know we were coming, and they did not.
值得一提的是，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H.R. 麦克马斯特就是这场战役中老鹰连的指挥官，当年就是麦格雷格的部下。麦克马斯特也因这场战斗一战成名，被授予银色勋章。
During the battle,
在战役中，没有时间去感受情绪上的变化，没有时间去感受恐惧。现在回头看这次战役的重演，我仍然能感受到肾上腺素的涌动，手心开始冒汗。
在这场被引进美国军事教科书的经典战例中，美军是否无懈可击呢？麦格雷格向我们透露了 M1A1 坦克的一个设计弱点。如果当初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猛攻这一弱点的话，战局就有可能被改写。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涡轮发动机是个错误的选择，涡轮发动机是为飞机设计的，不是为地面设计的，造成的结果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加油，因此你能够前进的距离就大受限制。幸运的是，敌人没有在我们向他们开始行进的时候就开始攻击，他们可以用火箭弹、导弹或者其他很多种无人驾驶的战车来打乱和极大的伤害我们，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麦格雷格是学者型的指挥官，对于反恐战争和美军的占领策略都有自己独特的分析。下期英语顿，他将向我们讲述 M1 坦克在城市巷战中的优缺点，以及美军可以在哪些方面改进镇压武装暴乱的策略。我们下期再见。
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加州圣荷西大名鼎鼎的温彻斯特鬼屋花了38年建造而成，而里面困着成千上百个鬼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跟着走进美国栏目组去看看。
我是杨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加州圣荷西大名鼎鼎的温彻斯特鬼屋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据说啊，这栋豪宅花了38年建造而成，而里面呢困着成百上千个鬼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探险吧。
打开大门，有160间房间的维多利亚式豪宅映入眼帘，这就是传说中的温彻斯特鬼屋。据说在这栋位于北加州圣荷西的豪宅里，鬼魂成群，房子里面更是像个迷宫，到处都是秘密通道和奇怪设计。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说，走进来你还会有一些不寻常的感觉。
我觉得这里有种能量，怎么说呢，不管是鬼魂还是我想象中的，确实有点什么东西。
这个管风琴已经不能用了，不过一些人说还是能听到弱弱的琴声。
这里是莎拉·温彻斯特的家，她的丈夫是温彻斯特武器公司的拥有者威廉·温彻斯特。温彻斯特连发步枪 Winchester Repeating Rifles，
改变了曾经步枪只能一次发射一枚子弹的传统，而变成连发枪。这种步枪征服了西部，也给温彻斯特家族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在20世纪初，他们每天获得的利润是1000美元，换算成现在的币值，一天约23400美元。然而，财富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幸福。莎拉的女儿出生不久就染病夭折，她的丈夫染上肺结核，拖了15年之后也撒手离去。
So she sought out counsel with a spiritualist.
于是温彻斯特夫人就去找了一个神婆，这在当时很普遍。神婆告诉她，所有死在温彻斯特步枪下的冤魂都在找她寻仇，她必须到西部去建个房子，安抚这些冤魂，才能重新获得平静。
To appease these spirits, and then everything would be okay.
莎拉听从了神婆的话，她搬到圣荷西，雇了22名木匠，命令他们每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建造房屋。从1884年开始，到1922年温彻斯特夫人去世，长达38年不停地敲敲打打，造就了这栋奇特的房子。走进屋内，温度比外面低了将近5度，台阶回绕，让人头晕脑胀。幸好有行程经理伯母陪伴，不然我们摄制组可真的要迷路了。
举例来说，我们这些门一打开就是墙，有无路可走的门，有通往天花板的台阶，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在这工作，你会对奇怪的事情司空见惯。
莎拉相信鬼有善恶之分，于是她一面挖空心思取悦善鬼，一面千方百计逃避恶鬼。
这栋建筑里有很多非常奇怪的设计细节，比如说我现在坐的这个楼梯，它通往的居然是天花板。再来看一看这个有7层的回转楼梯，它一共有144层台阶，但是其实呢，走完它，你只是从2层走到了1层。
顺着蜿蜒的楼梯，我们跟着伯母来到一扇门。
这是我们著名的无路可走的门，看起来很平常，但是一打开，你就可能掉到13英尺下的地面上。
真可怕，要是有他不喜欢的人，
他就可以说，这边请。
也许是为了警告恶鬼此地不宜久留，房子里13也是个常见的数字。楼梯有13级台阶，天花板上有13个格子，窗户上有13个图案，整栋房子里有13个卫生间。在西方，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伯母说，莎拉为何如此偏爱13，我们不得而知，这可能是神婆或者是房子里的鬼魂告诉她的。不过啊，莎拉其实也是一个科技达人。
So we have one of three.
这是豪宅里的三个电梯之一，这是奥迪斯电力电梯，1919年安装的，这是当时最早在私宅里安装的电梯之一。
当时人们看到电梯，可能像是我们现在去火星旅游那么稀奇吧。电梯旁边还有使用说明。除此之外，莎拉非常喜欢园艺，她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灌溉系统，可以在室内浇花，之后水直接从管道流入楼下的花园，非常节水。用到如今干旱的加州，或许是个好技术。跟着伯母，我们来到大宴会厅。当时这个大厅的造价是9000美元，然而在那个时候，1000美元就可以修建一整栋不错的房子。
这是保险箱，整栋房子里唯一的保险箱，有两扇门，一面砖墙后面为的是防火。所有人都以为里面有无尽的宝藏。温彻斯特夫人去世后，保险箱终于被打开时，里面却只有她丈夫和小女儿的两簇头发，还有他们的讣告。
在这里工作了3年多的行程调度员楚巴尼说，修建房子可能是温彻斯特夫人对不幸人生的应对方式。
I think it really tortured her. I think she was really upset about it.
我觉得她真是备受折磨，那么多人失去生命都跟自己有关，这让她很难过。我觉得来这儿建房子是她应对悲伤的方式。
我们问问来这里探险的游客。
It was breathtaking.
难以置信，那些墙、天花板、木匠活。
The woodwork.
It's just overwhelming.
让我惊叹，就像回到那个时候，感觉当时人的感觉。
They feel and try to absorb it.
你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房子很可怕，其实不是，它只是非常神秘。
对于已经在这里工作了40年的伯母来说，鬼魂似乎不会吓到她。
在这儿的不管是什么，我觉得他们是友好的。我会更怕一个陌生人在屋顶上乱走，而不是一个鬼魂。所以对我来说，我欢迎他们住在这儿。
这就是温彻斯特鬼屋，虽然这里面可能存在灵异，但是也是一个因爱而修建的房子。下次来到加州圣荷西，别忘了自己去里面体验一下。走进美国记者杨林莫干生发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荷西的报道。
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奥地利西部的布雷根茨市有一座著名的坐落于水上的露天浮台，两只巨大的手分别长达18米和21米，上面不规则地镶嵌着59张旋转的扑克牌，每一张约达2.5吨重。这个浮台历时10个月建成，耗金800万美元，每2年需要修葺一次，可容纳7000人。今年的布雷根茨节上演的是歌剧卡门。马来西亚有一个20岁的女孩叫伊维塔·德蒙杜，她生下来全身长满了黑痣，这对所有爱美的女孩来说或许是个灾难。可怜的伊维塔从小也因此被同学们欺负，被叫做怪物。还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孩童时期的欺凌逐渐减少，而伊维塔也慢慢学会接受自己的身体。她曾幻想着用各种方法把身上的黑痣移除掉，但是现在她觉得自己很庆幸没有那么做，因为她开始懂得这是上帝的礼物。不久前，伊维塔刚刚参加完了2018年度马来西亚环球小姐的面试。每个女孩都爱美，仔细看，每个女孩一定都有她最独特的美丽。去星巴克抢劫还真是少做为妙，不然可真的得不偿失。近日，一位劫匪戴着机车帽，一手持枪威胁星巴克营业员把钱放进他的塑胶袋里面，结果被一位先生从背后用椅子袭击，砸掉了他的机车帽和手枪，还被硬生生地按在地上殴打并且制服。从画面看得出，这位拔刀相助的先生应该也有一定年纪了。警察嘱咐说，虽然这件事结局很完美，但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做，挺危险的。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乐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7月29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